各位早上好，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青年节，对了哈，也是主日。好，今天呢是主日，然后呢，国际性的一个节日呢，就是今天是青年节。这个节日呢，是为了我们的年轻人而设的。那今早呢，我要给年轻人一节的经文。我可以打开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这是给年轻人。那有人问，年轻人是从哪个年龄到哪个年龄呢？今早上在英文部呢，我说所有的年轻人就是从12岁到19岁，有人说不可以，应该是13岁到19岁啊。但是呢，让我调低一点，12岁到19岁的年轻人，你都是属于这一群青年的这个年代。那这一处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告诉我们，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洁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我要给你们的一处经文。那让我简短的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那第一段话，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一段话呢，在圣经里头呢，是一句命令式的话。命令就是神命令我们要去行的。那年轻人，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到底什么是少年人的私欲呢？年轻人，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私欲，那私欲本身不是一个恶的东西，是一种你一种欲望。但是当你的欲望不限在道德或者在神的话语里头呢，就这就变成恶的事情，你明白吗？因此呢，我们的私欲要受到一些的控制。若没有控制的话呢，那这种私欲就变成犯罪的这欲望。我这里要举一个例子，我看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是我从美国回来的第一个星期呢所遇到的哈，就是有两个青年人呢，他们应该是很年轻的一男一女，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地铁啊。地铁的车厢里头呢，这拥抱和亲吻有没有看过大家都说有看过哈，这个好像是常常都有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当天他两个人呢站在我前面，那当然那一趟的这个地铁呢坐满了人他们又在我前面又拥抱又亲吻，但是他们也不理会谁在他们的旁边。牧师站在他们的旁边呢，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是牧师了哈，甚至呢总理总统站在他们的旁边呢，他们也不管这里呢所谓的放纵私欲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们俩是夫妻吗可能他们已经结婚， 我不知道。甚至是夫妻的话，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吗？同意吗？但是呢他们也不管他们所做的是对还是错，他们也不理会谁站在他们的旁边，谁在看到他们所做的就是随心所欲这种的欲望就不符合道德和这神的话语少年人，希望我们的这个不符合圣经的私欲呢，我们要逃避，这是神的话语的警戒。然后接下去呢，保罗对提摩太说，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这里有四样东西，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那清心的人祷告的人，清心祷告，清心，然后 在一能够祷告的人。很明显，这里保罗指的是一群属灵上成熟的信徒。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呢，我希望这是指着我们做父母的，这也是指着在教会里做领袖的。这一群倾心祷告的人，也指着所有能够以倾心向神祷告的人。我们应该做年轻人的好榜样，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追求公义，公义是什么呢？公义是指着一切合乎神心意的公义。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讨神的喜欢。信德，信德这里是讲到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对基督，还有这个整本圣经的信仰，我们要追求有长进。那年轻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来追求认识神的话语。你可以说等明天我才来学，你可以在明天再说等我后天才来学。很多时候我们一等一等一等，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呢，我们还没有在神的话语这踏出新的一步。愿主帮助我们。然后在仁爱，仁爱这两个字原文是讲到爱，以基督的爱来相爱，它的原文是 agape， 神的爱。我们要以神的爱来相爱啊！你懂得神的爱吗？若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神的爱，或者神的爱是怎样的一回事，那我们怎样去爱人呢？你知道神的爱是牺牲的爱吗？那你愿意为他人牺牲吗？这里不是叫我们去舍命啊，但是最少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上，我们能够为弟兄姐妹来献上付出一点的时间，为他人来代祷。那最后是和平，这里和平呢是讲到心灵的平静，意思就是我们以对神对人呢有一个无亏不可指责的良心啊，与神和好，与人也要和好。那年轻人，我们要从年幼的时候学习怎样与人和好啊，不要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啊就常常跟人家吵架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很不好的，因为这种的态度不能够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时候要为年轻人来做个祷告，那请12岁到19岁的年轻人请你站立。我是第一个站立啊，12岁到19岁的，我在等你们。好，你是12岁到19岁的年轻人，我为你祷告。好，还有没有？有谁没有站起来的？让我看一看。好，若你是12到19岁，然后我要为你做个祷告，好吗？请站起来。好，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这一班的年轻人来代祷，好吗？亲爱的父上帝，我要感谢你赐给教会有这一班的年轻人，这是你赐给我们做父母的产业，这也是神你所要这培养的一群教会的这将来的领袖。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这世界里头面对很多的这私欲上的试探，求主你来保守看顾，求主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能够在生活上分别为圣，在灵命上更求上一层， 在你的话语上更认识，我要将他们每一位来交托于你，求主带领保守他们，好多都在求学当中，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来读书，在学业上荣耀神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年轻人请坐。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加伯。那刚才在读经里头呢，我们读到也知道以加伯啊，这个意思哈，他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以利孙子的名，对呀、啊。我不知道这个名似乎好像没有基督徒啊，这来为他的孩子取名，对吗？啊，有一些名字啊，没有人要用的，犹大没有犹大。没有以加伯啊，没有亚哈，亚哈王的亚哈啊，没有别是巴，有没有？没有哈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呢，给我们一种感叹的感觉，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加伯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是什么意思呢？过后我们才来看。那这撒母耳记第四章呢？可以容易的分成四段。第一段呢是讲到这个战争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呢被打败了两次。这一章里头呢，他们去打仗，打了两次，两次呢都败了。所以第一到十节呢是败这打败仗的事情。然后从第十一到这十八节里头呢，我们看到有死亡啊。这一段经文呢，讲到首先讲到他的两个儿子，这何夫尼和菲尼哈，在战场上呢被杀了，所以他们的这伤亡的事情。那以利听了这消息的约柜被掳去呢，他也大惊一下呢，他往后倒了，因为年纪和他的体重的缘故啊，圣经说他的颈折断了而逝世。所以这段经文在中间呢讲到死亡，那最后的一段呢是讲到这离弃神的荣耀的离弃哈啊。那你以英文来把它分段呢，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但是这个是一个用字来分段哈，一个 defeat， 一个 death， 然后一个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啊，所以三个都是 D 啊。那我们从中文圣的翻译呢看不到，但是呢，圣经这一段经文的分段呢分得很清楚。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战争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说了，前十节讲到以色列人去打仗，打了两次呢，两次都被敌人打败。他们与谁在打仗呢？与非利士人。谁是非利士人？他们是来自这哥尼士的一个岛屿啊。当然我这里没有地图哈。那若你回家去看地图的话，你知道大海吗？ The Mediterranean Sea，古时是叫做 The Great Sea 那在那里呢有一个岛屿叫做哥尼士，保罗也曾经到那里做宣教。他们是从那岛屿来到这迦南地，那就在迦南地的这东南部，东南或者东西，对不对？西边，东西边，就居住了。那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一族人居住在那地方。这族人呢，常常来骚扰犹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与犹太人在打仗啊。那这一次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过后，在撒母耳记这本书的中间十七章讲到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记得吗？哥利亚是那一位巨人，然后大卫用武力实质就打败了这个 哥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和哥非利士人又在打仗的事情。那非利士人呢，也在古时被称为海上之族，所以他们对于海上的生活很熟悉，所以在海上打仗呢，以色列是比不上他们。那在地面上呢，在陆地上打仗呢，因为他们是勇猛的一群战士。对我来讲，以色列不是一群很弱的军队。在第一次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第一到第三节呢，以色列人被打败了，4000位兵丁被杀。那长老们，长老就是以色列国每一族的他们的谋士，他们的顾问就问为什么我们会被打败呢？好，我们决定这样的做，就是把约柜从示罗带到以便以示。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安宁在以便以示的这个地方，以便以谢，对不起，的这个地方打仗从示罗带到这里来。那他们也要求两个人，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何弗尼和非尼哈，以神的约柜同来。你还记得吗？这两个祭司他们的品德是怎样的？神看为是恶的但这些长老却要他们两位跟着这约柜同到以便以色去。当非利士人听见神的约柜来到以色列人的营中圣经说他们都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有神到他们的营中，有神。你看，连这一群外邦人也知道约柜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但是问题就是，当长老说把约柜带来这里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神的同在呢？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不等于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把约柜带到当中，以非利士人就害怕。但非利士人他们也很聪明害怕归害怕，他们说我们要彼此的鼓舞，我们要做大丈夫去面对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去打。当然他们又在打胜仗。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人。你想一想，30000人在战场上被杀，那在古时一个军队能够有30000人，是一队说是强盛的军队，不是一个很小的军队。30000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队，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军队的势力不是小。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他们在势力上能够与非利士人呢相比，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次就打败仗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首先，因为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他们没有求神的旨意。在第一次的败仗里头呢，圣经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在求上帝来带领他们去打这个非利士人，没有。好，非利士人的军队要来攻他们，他们就安宁。然后非利士人前往的时候，他们也前进去面对这个敌人，他们没有求神来带领他们。 他们也没有求神的旨意来成全。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长老就说啊，我们赶快把约柜从西罗带到以便以谢来。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吗？他们没有求，他们想到就是能够把约柜带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打胜仗。你看这一次的战争呢，是人为的，人组织的，你明白这句话，人组织是他们自己组织，但是他们没有求神来带领。上帝不是他们的主将，上帝不是他们的万军的耶和华。这一个字万军之耶和华在圣经里头呢常引用到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字主上帝的时候，在旧约 Lord 很多时候呢它的原文是万军之耶和华啊，当我们看到 God 神，就是耶和华上帝，立约的神，守约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这一位率领军队的大将，但他们却没有去求靠他来带领他们打仗。你看他们的战争啊，以前在前一阵的战争呢有不同。当我讲到前一阵的战争呢，我是讲到耶稣亚率领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记得吗？那神告诉耶稣亚，指示他说要绕那耶利哥城呢七次，对啊，那七次里头呢，在这个军队率领绕城呢，排在前面的是神的约柜。那你看在这里是神指示耶稣亚说你要把约柜排在前面，意思就是让神来带领。这个战争不是属于以色列人，是神来为他们打这个战争。所以他们绕一次两次到第六次第七次的时候呢，他们大声一喊，圣经告诉我们那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他们一喊是他们的声量使到那城倒塌呢，还是另有原因？当然我们相信是神的作为，对吗？是神他自己在做工。所以你看在这一次的战争有神的带领，但是在撒母耳记第四章呢，犹太人却没有神的带领。那以色列人在老早也尝试过打败仗，不是打败仗，没有打仗，但是受了欺骗，记得吗？那欺骗人来告诉耶稣啊，你看我们是远方来的哈，我们的食物已经发霉了，我们的鞋子衣服已经旧了破烂了，因为我们是从老远的地方来，我们要来与 以色列国和好。圣经说什么呢？耶稣呀没有求靠神。那一次他们被敌人骗了，所以你看求靠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功课是什么呢？功课就是我们不是在打仗，但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头在打一个以黑暗在争斗的战争。我们以魔鬼为敌，因为他要来攻击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打赢战呢？我们要来求靠神。因此在我们所做的决定里头，每一项的决定让我们能够认定上帝，他就指引我们的道路。你记得这一节经文吗？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让神来指引我们的道路， 不好选择自己的道路，那我们就有神的应许，我们会去打仗，有这把握打胜仗。求主帮助我们打败仗的第二个原因，他们信任那个约柜而不是神。你们能够看到那个不同吗？信靠约柜和神，那个约柜只是一样东西来代表神。今天很多的这些圣物啊，人用来代表神，好像一个十字架，我们这里没有十字架啊，那十字架，那有人信靠的是十字架，他们以为力量就在于这个十字架，拿出来就能够做挡身牌，魔鬼不能够攻击他啊。华人放红色，他们放十字架，十字架变成他们的迷信的圣物 Holy item、啊、犹太人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长老说把约柜带来，他们没有说把神带来，或者请求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把约柜带来。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需要求神来到你当中啊，不是把十字架带来啊，不是问我有什么水有什么纸啊，可以做你的保身符啊，我没有，只有神。所以不好有这种迷信的想法，当你的信靠是在东西而不是神呢，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你迷信了，你明白？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成为我们迷信的，这本是神的话语，这一本书是神的话语。当你信的是这一本书而不是神，不是神的话，那就成了问题。所以今天有人说，哦，你的圣经要用这个字啊，金色的字写在上面，有没有金色的？哦，没有，不是圣经啊，什么版本？哪一年出版的？若我们把这些当作是非常重要的话，那恐怕我们会把这本书迷信化，你明白？让我再强调，我们信靠的是神的话语。你知道吗？你能够迷信里头的话，怎样迷信？就是他里头所讲的，你说哦，这是神的话，但是你若你不去行出来的话，你只是迷信一句话。那愿神帮助我们，来教会是重要，但是教会不是在这里，是你和我成为教会，你和我要来教会，你不来的话，这里没有教会，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教会的意义，而以为我不来不用紧，还有100个人在吗？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信靠那个约柜而不是信靠神。第三，他们被打败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同在。那约柜代表着神啊，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没有神的同在呢？第一，因为在营中有罪。为什么有罪呢？明知道何夫尼和非尼哈在神的殿里所犯的罪恶，他们所犯的罪恶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三章第二章里头呢，对不起，有讲到因为他们所行的使到犹太人呢在献祭上呢觉得厌恶，他们厌恶，他们不喜欢去到圣殿里。为什么呢？因为去到那边呢，他们要跟这两位祭司的仆人在争什么呢？他们要献祭，祭司的仆人要祭物， 神没有与他们同在，是因为在营中这有人犯罪了。当然我也相信不只是这两个年轻人，长老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战争里头他们似乎把神忘了。直到打败战之后，他们以为每次去打仗一定赢的，所以被打败了就快点快点把这个月桂带到我们的当中来啊！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上也是这样啊，在平时生活很平静的时候呢没有事，但有事情的时候就快点求神，对吗？让我们能够常常天天的倚靠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所信靠的是偶像而不是神，因此没有神的同在，记得吗？那月桂成为一个偶像啊。所以今天有人看着彼得的像而向彼得来祷告，有人看到玛利亚的像向玛利亚祷告，这些的偶像，神不能够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要有神的同在，因此呢，我们需要放弃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罪恶，我们才能够享有神的同在。来到第二点，我们看到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伤亡。首先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菲尼哈在战场被杀了。圣经没有加以告诉我们他们伤亡的经历，但有可能是被敌人杀了。你想到这样的丧命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们俩是神的祭司。但我们不要忘记，从第二章开始神已经警戒了他们，我要把以利和家除去，使他们不能够在我的家里当执事，对不起，祭司。但他们没有反应，所以在这时神就接着这样的方式使到他们被挪去，他们的职位要留给后人，所以他们死了，以利也接着死了。你知道吗？在这里呢就应验了神的话，因为第二章神已经警戒他们，第三章记得神呼叫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三次，第三次神告诉他，他要挪去以利和他的家，但是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在这里应验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当神警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遵守。啊，年轻人，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一节经文啊，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一句话是一句命令式的话。若你不去守住的话，那知道哈，你要明白它有一个后果。就像这两个祭司不听神的话，就面对这个后果。那神要怎样来惩罚我们，我们不知道。不过在这之前，神给我们有机会悔改，我们就必须悔改。最后，神的荣耀离弃了。当菲尼哈的妻子听到她的公公和她的丈夫呢已经死了，她就产下一位男婴。她什么话都不说，只说了这一句话：以家伯。 原文的意思就是 他什么都没有讲，圣经说为他起名，对吗？他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他没有说你要叫我的孩子为耶加伯，他没有，他只是在他的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呢，他说耶加伯，耶以，对不起，以加伯，以加伯。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弃了他的子民。当在他周围的人听到这一个字的时候，他们都明白这个字的意思，神的荣耀已经离弃他们。什么是神的荣耀离弃他们呢？你记得吗？当这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以什么充满他的圣殿？神以他的荣耀，对吗？充满圣殿，意思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所以当神的荣耀离弃的时候呢，就是说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神不再与他的子民在一起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弃了。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新生命堂有没有神的同在？你说要有神的同在，长子们要很属灵，对。但是若长子们属灵的话，我们的生活不属灵，神也会离弃我们。因为教会是一起的，是一个团体，你不能够把长子和会友隔开来，只是在职分上我们有不同的职分。因此要有神的同在，我们要一起过这圣洁的生活。那你会问，什么使到神的荣耀离开呢？我用一个字，背叛，不顺服。你看，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不遵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灵，神的荣耀就会离开我们。你还记得吗？大卫他犯罪了，他以别示巴犯这个奸淫的罪，然后在诗篇五十一章是他的忏悔诗，在他的忏悔诗里头呢，有一句话，他说：“神啊，求你不要将你的灵挪去，不要使你的灵离开我，就是不要使你的荣耀离开我。”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他呢？因为他不顺服，他犯罪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顺服神，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福气。愿神来帮助我们，愿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呢，我们要去顺服，那神的荣耀才能够充满我们的教会。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愿我们能够去追求明白神你的心意，也有这意志要去遵行。保守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把时间呢现在交给主席。我们第一个星期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呢，我们没有这个公道。